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一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FM 104.1众收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一个跟你的身体健康很有关系的话题哦，也就是所谓的糖尿病。那讲到糖尿病啊，大家应该都会下意识的觉得说，哎呀，这个感觉好像是以现代人的生活习惯来讲，感觉饮食习惯如果太不好的话，很容易得到的疾病。但其实呢，糖尿病对于大家的想象当中，可能会觉得哎，好像很可怕，那感觉好像得了之后一辈子就要做一些治疗之类的。那其实呢，只要用对方法，改善你的生活习惯，其实呢还是有办法控制你的血糖。那我们今天讲到了这一本书，是由陈晨琴医师，加医科名医陈晨琴医师所做的逆转糖尿病，然后这本书是由新自然主义所出版。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其实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陈晨琴陈医师。那我们先请陈医师来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鼎三诊所的陈晨琴医师。
是，那医师是目前是在高雄的这间诊所当中服务嘛，一样也是加医科的这些诊也比较多嘛。
我们是糖尿病健康促进机构。
哦，那所以说啊，其实医师对于糖尿病算是了解的，就是一直以来啦，就是糖尿病的专业哦。那其实我们今天讲到这本书叫逆转糖尿病嘛，我很好奇啊，医师当初您写这本书的契机是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有在书籍的作者序有提到啦，因为我目前除了看诊以外，我会跑一些公司的临床企业，那因为会在企业做一些健康促进，那健康促进里面会有很多专题演讲嘛，那其实很多企业会做一些像减班啊，或者是代谢症候群，这个都是很常会讲的一个专题。我是在准备高血糖还有减重专题的时候，我自己发想出来的一个周全性血糖控制策略。
是，因为现在啊，我其实有去查了一下说，台湾人的糖尿病好像算是蛮盛行的嘛。因为我查到的新闻来讲啦，好像台湾人的糖尿病盛行率是超过 10%， 然后40岁以下的这些比较年轻的族群也是有在持续的增加。那医师您在这个针对糖尿病有这么多年的专业嘛，您有觉得说这几年以来啊，患者好像有正在增加啊，或者年龄层有下降的感觉吗？
其实在几年前刚好新冠嘛 COVID-19 后，到2020、2021有一些长者啦，因为如果是糖尿病本身其实容易重症死亡，所以那部分有一些就是往生了嘛。哦，那整体的话糖尿病增加的人口是增加的，而且那种40岁以下的年轻型糖尿病，简称 YO， 这个其实比率这几年是有往上的。
那其实啊，除了年轻的族群之外，我觉得听到糖尿病啦，应该最会害怕的就是中高龄的朋友们哦。那如果说是中高龄的族群，想请问医师啊，有没有什么比较需要格外注意的风险因子呢？
中高龄是45岁以上，高龄的话定义是65岁以上。像是在做企业临床服务的时候，中高龄 也是有一个计划，就是针对它的风险危害、心血管风险、工作形态还有环境危害做整体的评估。所以如果说要注意的话，是看哪个面向啦。如果单纯只是身体的部分，内分泌系统、心血管系统这个部分，尤其大家在经过后疫情时代 COVID-19 之后，其实它的 Spike Protein 2019年 JACC 就有发表了一篇 Spike Protein， 其实它有毒性啊，不管是疫苗还是自然感染，
是
那我们身体的那个因为刺突蛋白会影响造成心血管风险增加。
嗯哼，
所以你会发现这几年冬天有温差的时候，心血管有问题的人就特别多，其实有这种趋势。因为其实我们这十几二十年来，我们是地球逐渐暖化嘛，这是我们穿到羽绒衣的时机，还有在十度以下的温度其实没有这么多，但是温差会变得很剧烈。
嗯，
那这个血管疾病中高龄的部分要特别注意，第一个保暖要控制好劲，好像血压的部分血糖要控制好，然后要减重。
那其实中高龄族群啊，因为毕竟是有一定的年纪嘛，会不会其实他们可能得到糖尿病的风险啊，就也有没有可能是跟所谓的代谢有关系呢？
对啊，这是绝对会有关系，因为我们身体其实会退化会老化嘛。
嗯，
那我们身体像肾功能、听力这种，我们是逐年的
在下降。
对，听力我们同一个人的话理论上会一年比一年差，
是
这个是一定是一个趋势，顶多我们让它变缓慢，肾功能也是会一年比一年差。所以中高龄我们本身免疫力也会越来越下降，那更应该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组成，不要让我们的肌肉一直变成脂肪，迈向肌少症，尤其是不要求速效的那种瘦瘦症。如果你说今它本身三高没控制好，心血管风险很大，然后它本身药物饮食控制一般的饮食运动都控制不下来，那可能就寻求一些减重针剂，我觉得是可以。但是我们对一般健康的民众只是要减重，我不一定建议要求速效啦，因为会有点迈向肌少症跟骨质疏松症，骨质流失的方向，因为很快瘦下去肌肉骨质大量流失，复胖同时油脂啦，所以有时候反复为几个溜溜球效应，体脂反而增加，代谢症候群的风险反而是增加的。
嗯，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瘦身方式嘛。那刚好，因为其实这一本《逆转糖尿病》啊，医师啊就在里面写到了很多，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子逆转糖尿病，然后怎么样子在初期的时候就来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到比较健康的状态嘛。刚才呢有讲到说减肥的这个部分啊，的确啊，肥胖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点哦。但是呢讲到减肥这件事情，大家都会先想到饮食控制嘛。可是我想要问医师啊，对于糖尿病的这一些患者朋友们来讲，我在饮食控制的时候会容易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呢？
其实在1月7号之后，我的 FB 啊，现在 AI 很厉害，疯狂的跳出倒金字塔，然后这个我也看了很多篇，很多人写的啦。其实看到这指引，心里很有感触，就是说我们美国是世界的老大嘛，所以他的饮食指引是我们全世界都在关注的。那大方向他就是低糖，因为他一天建议的全谷杂粮类是二到四份，然后他的乳品类三份，那水果是两份。
嗯，
这三大类主要是含碳水化合物，加起来一天是96到126克。所以这落在51到130克的低糖范围，拉高蛋白质。那反而它的膳食纤维蔬菜是建议三份，没有到很多，但是每个国家像台湾要根据自己国人的饮食习惯做一些调整啊。但整体方向是走低糖，为的就是要减重，改善代谢性疾病跟胖症。
那因为讲到了台湾人的饮食习惯嘛，就以台湾人来讲，大家就是比较习惯吃米食，就感觉一份里面都是要有这些碳水化合物，但这个是不是也会增加我们糖的摄取量啊？
这个其实我们一般健康饮食多年来不变的原则就是减少添加糖，而且2025到2030年的美国最新饮食指南，它额外又把定义写得更清楚，最好是添加的人工这种精制糖最好可以不要，如果真的要一餐限制在10克以下，5到10岁基本上也不太建议，这些学龄儿童4岁以下是建议完全禁止，不要给添加糖。那这个也通常是我们减重里面最大的地雷，也是要最先避免的啦。我在书中写戒除，其实戒除本身这非常严格哦，当然不是完全戒掉，而是说尽量少碰饼干类的含糖饮料、罐装饮料，
这些的确就是它毕竟不是一个天然的所谓原型食物的这些营养素啦，就真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大家可以不要吃的话，尽量就是不要吃哦，就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好。那我们今天呢讲到了这一本逆转糖尿病嘛，其实医师在里面写到了很多要去控制逆转糖尿病的关键因素。那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饮食方面，要以低糖的饮食为主之外哦，那还有哪些因素是可以让我们去控制糖尿病的呢？您觉得？
首先讲一下那个逆转的定义啦，还有这一本书，其实书名的部分虽然写逆转糖尿病，但是糖尿病都能逆转，那糖尿病前期或者是糖尿病相关，它血糖可能高一点，那符合代谢症候群或肥胖减重，其实都可以看这本书，或者是糖尿病照护的相关的家属，还有第一线医疗工作人员，像糖尿病卫教师，他们本身已经很专业，但是如果再看过，可以把自己的武功全部融会贯通在一起。如果以金庸小说，就有点类似北冥神功，然后或是九阳神功这一类，把所有的功夫武功，把它更加打得更厉害。对，简单来说就是我自己给他一个 slogan 啊，就是最强控糖减重组合拳，Fit Atoms 进食原子原则。
是，那这个原则啊，其实我也是在看到这本书之后就发现，因为就是讲到刚才的控制饮食这件事情啊，就如果啦，我本来没有是在控制饮食的习惯，当然一开始真的是很难去慢慢的变哦。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做《原子习惯》，它这本书就在讲说，你透过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习惯累积，那可以造成你长期的，比如说好习惯的培养啊，或者是造成一些长期的改变。那您的在这本书里面写到这个进食原子原则，就再来稍微再跟我们听众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呢？
所谓中文进食原子原则，这个是从一开始讲，就是从一张投影片，然后写成一篇国内的权威期刊《内科学志》。那其实进食原子原则的英文叫 Feed Atoms， F-E-E-D Atoms。Feed 就是喂食进食，那 Atoms 就是进食原子原则，那可以给大家参考，想要控糖减重的人参考，然后再自己做调整，针对自己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原子习惯。那 Feed Atoms 的部分简单来介绍一下它字母代表的意思。第一个 F 就是 food， 食物就是控糖减重最重要的，那衍生后面的 Atoms 饮控四原子。那第一个 E 就是 exercise，运动。那其实我书籍里面有写，就 emotion， 那运动尤其是有氧运动，中低强度有氧运动对于我们舒缓我们的情绪非常的有帮助，因为我们的情绪会影响我们的血压跟血糖，还有内分泌系统，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是，
然后接着的一是 eliminate weight and fat， 就是减重减脂，因为有一些人他其实 BMI 腰围还好，但是他的体脂肪偏高，这部分他体脂肪也要慢慢的干，比如说他要增加有氧，然后额外饮食的内容要调整，也许精致糖精致碳水要注意要减少，加吃 DGI,DGL 值为主，那个是要微调，反而他不一定比较好把它控制好哦，这种要单纯减脂反而他需要有耐心哦，不是大量快速大幅度的减重并不是需要这个。那第一的话就是 drugs, 药物，还有 devices,装置。药物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血糖药物，口服或针剂啦，瘦瘦针这一类的针剂或胰岛素。那 devices 里面书籍有提到，就是 GPS 运动表，它可以管理我们的运动，还有我们的睡眠跟压力，结合 CGM 连续血糖监测，更可以好好的控制饮食运动，做一个管理，血糖减重可以控制的更好。那 Atoms A 的话只是 amount，总量对应到 GL 值， GL 值就是 glycemic load 生酮负荷，那这个是一种定量的概念，就是说我们这一份食物，比如说这一颗地瓜，我早上吃了一个40块的长的地瓜，那它克数再乘以 GI 值升糖指数，代表它上升，吃了这份食物上升的一个能让血糖上升的一个能力造成的效应。那T 就是 type 种类，我们尽量挑选 DGI 值，就是 glycemic index 升糖指数 DGI 低升糖指数的食物、哦、比如说蒸地瓜水煮地瓜、哦、GI 值比较低，那烤地瓜跟马铃薯一样 GI 值比较高，所以大家在挑地瓜的时候要注意、哦、白饭 GI 值也是大概80到85左右，那南瓜也稍微偏高，玉米就比较低，所以全谷物一般食纤维多，它这些碳水化合物有没有它的 GI 值，水果也要看情况，不要打成果汁、哦、我们整颗吃像芭乐苹果，那相对 GI 值不会太高，所以这个是定性、哦、就是说这一类这个食物我们不管它的量，它本身是不是容易冲高血糖、哦、稀饭、哦、还有那个粥会比那个白饭还要容易冲血糖、哦、同样的食物它的做法不同，形态不同， GI 值也不同，所以种类挑 DGI 这是定性，然后总量、哦、amount 就是我们总量要控好，所以这个 DGL 值是它有带有 定性跟定量，就是说我们 DGI 以外还要量要控好，这是低糖的概念，达成 DGL 值饮食，所以 DGL 值饮食是比低糖还要严格，它除了量要控好，它的 GI 值也要调低的才有办法达成。接着是 All or Meals， 就是进食顺序。那进食顺序其实很多人都很知道，都已经在落实了齁。那这几年也很夯啦，其实十多年前那个国外就有医师有研究，所以这些文献也都非常多。齁、哦、有的人光是做好进食顺序，他就能减重能控糖就已经有改善。那再结合种类总量的控制，那更能够控制的更好。齁、哦、蔬菜蛋白质鲜或者是蛋白蔬菜鲜，齁、哦、这两个不会差太多，最后再吃碳水化合物。speed 的部分就是 S 的部分，进食的速度要尽量放慢，减少那个血糖上升的速度跟幅度，然后有效可以不要让餐后血糖飙太快太高，然后可以减少餐后血糖胰岛素分泌，这个上面就是 Feed Outcomes 进食原子原则的简介。
是，那以上的就是陈医师所介绍的在这本书里面写到的这个食原子原则。不过呢，讲到这里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爸，我们同事相约要去花莲玩呢。
住哪？记得先 check 有旅宿证号的哦。
哦，怎么查？
上台湾旅宿网就行，合法又安心，还能用 AI chat 找最适合的住宿。
啊，我这就来 check。
订房三 C 步 check chat chill， 订房多一步，旅行好放心。合法旅宿就在台湾旅宿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亲爱的民众，即日起，行政院主计总处将办理家庭收支调查，派员到府上进行访问。访问项目包括家庭收入、支出、设备及住宅概况。调查结果仅作为整体统计分析，提供政府制定相关社会福利政策参考。您的个别资料，我们会妥善保密，绝不外泄。谢谢您的配合。以上为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逆转糖尿病，然后是由新自然主义出版。那么今天呢，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目前在高雄的顶山诊所服务的陈晴医师。那我们先请陈医师来再次跟我们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晨行医师。
是，那刚才呢跟医师聊到了关于糖尿病这件事情嘛，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透过你生活当中的一些改善啊，我们是有办法去控制我们的血糖哦。那刚才呢在节目的比较后面有讲到您在书里面写到的这个进食原子原则嘛，不过呢其实我想要现在再谈一个刚才医师也有提到的，就是所谓的 GI 值，就这个值啊也是您有写在书里面的其中一篇嘛。我就很好奇说这个 GI 值啊好像很常在新闻里面听到，可是它为什么是一个稳定我们维持血糖的关键呢？
因为 GI 值 glycemic index 这个很多营养师也都很专业，然后也会列表格，然后网络上现在随便查询都会有很多资讯 GI 值。那我在书里面有写到 GI 值，像高 GI 的啊，还有高 GL 的值，高升糖负荷高升糖指数的食物
是
会显著增加糖尿病第二型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这些东西都已经是被研究很多年都非常明确的东西。
那其实啊刚才我们有讲到说关于进食原子原则嘛，它其中一个我看完之后觉得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它可以渐进式的，我可以慢慢去培养我改变控制饮食的习惯嘛。那就很好奇想要问医师啊，您在比如说在诊间啊，比如说您在过去服务的这些糖尿病的朋友们当中啊，他们会不会问您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在饮食控制的问题上，您觉得说好像有一些观念或者是想法是我们一般民众常常会混淆啊，或者是有一些误会的呢？
其实会写这一本书，简单来说，我写给我的病人跟
病人朋友们
服务的那个公司的员工看的
了。是，
因为我虽然会做专题演讲，但是说真的，有时候我们一个人五到十分钟、十五分钟多的话，甚至三十分钟，最多就是三十分钟、三十分钟，没有办法讲完所有的东西。因为糖尿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疾病，不像胆固醇，一颗药大部分可以解决九成五都可以控制好。顽固性的胆固醇相对没有糖尿病那么多啦，所以很多人会。像是美国最新的指南是叫大家要吃原型食物嘛，那其实原型食物很健康，全谷物啊这一类的，但是很多人是吃太多饮食物，虽然他是挑选 DGI， 但他的量没有控好，他的 GL 值没控好，他的血糖还是下不来，这个是最常见的，尤其是长辈。
是怎么说呢？
他们就是像上上礼拜我有一个病人，然后他糖血的时候超过8、他也有打到胰岛素但是他一直苦恼为什么没办法控制啊？他还去买那个无糖苹果醋，
就是听起来很健康。
对，我要请他拿出来，有没有可能添加糖？他还特地在我门诊时间，有一天拿来给我看，确实完全碳水化合物是零
是。
但是重点，我跟他说你要做饮食记录，他愿意连续血糖监测，然后他拍给我看他的早餐，我一看就跟他说你这个很好啊，玉米一条，然后额外就是五谷坚果馒头，那额外还加一点燕麦。我跟他说你这些东西都很健康，但是馒头本身也是高糖类密度我在书里面有写馒头跟饭不能做兑换，因为它的糖类密度是 0.5 啦，我要摆饭在 0.39， 所以它同样体积跟摆饭换，它的碳水化合物是超过的，所以这一类我是额外列
是
所以我跟他说你这些东西看起来像米是不错燕麦 OK， 但是你的额外你还有吃高糖类密度的馒头它加坚果或五谷，感觉像坚果五谷是健康的食物，但是我跟他说你这些东西加起来碳水化合物淀粉类太多
就会超过这样，
所以我跟他说你要吃你可以玉米减量，或是你馒头减一半燕麦再少一点，这样玉米可以吃，我觉得这样整体是可以搭配的 OK 的。
那如果其他类型的食材有没有也像这样子原型食物太多看起来很健康但是过量的情况呢？
这种很多啊，这个是为什么说我们最后个案讨论会，糖尿病在个案讨论会的时候，我们挑出来的个案大部分都是口服药，全部武器都上了，包含最主流的排糖药物4到5种不等。那 甚至打到胰岛素或者是 GLP-1 瘦瘦针这一类成分的针剂，为什么还是控制不下来？重点是餐后血糖没控制好。
餐后
血糖要怎么控制？大概四个方式。第一个就是 DGL 跟 DGI 饮食， GL 跟低糖饮食。第二个就是好的进食顺序，其实就是我们的 ATO。
是，
然后额外的话就是餐后适度活动，餐后可以运动啊，让肌肉收缩，可以利用血糖，可以容易降血糖。我书里面也有讲。
那
最后是药物啦，那个是 ATOMS。但是第四个降血糖方式，除了 DGL 值、饮食、低糖饮食、良好饮食顺序，还有餐后适度活动，第四个就是使用降血糖药物。降血糖药物的话是也可以降血糖，但是我们一般民众如果要预防保养要减重，我们不会需要用到药物嘛，所以大部分就是做前三样，就是总量要控好，达成 DGL， 达成饮食，然后好的进食顺序，然后餐后适度活动，这三样。
是，那刚才讲到进食的顺序啊，其实我蛮常听到一种说法是，可能我在吃第一口就要吃比较，比如说蔬菜啊、纤维之类的。那我不太确定这个到底是不是正确的，能不能请医师来跟我们听众们分享一下这个正确的顺序呢？
其实就是糖类、碳水化合物最后吃就好了，因为蔬菜蛋白质齁，其实如果能蔬菜先炒了，如果真的胃比较敏感，有一些他是胃比较，如果吃大量蔬菜他觉得有点不舒服齁，那我们可以蛋白质先吃，或者蛋白蔬菜那个混着吃也没关系，最后才碳水化合物。但是额外提醒，像是buffet 啦或者是面食比较有办法遵照这样的顺序，我自己吃面真的是完全落实这个顺序啊。
是，
但是像便当你说白饭，说真的就不是干面嘛，白饭的话其实你完全没配东西很难入口，你不会说菜肉全部吃完便当最后吃饭这样其实很难吃得下去，没必要这样，所以就是小口小口配这样子。
所以说啊，就是进餐的每一个步骤，从你的备料啊到你的菜色的配置，然后再到你的进餐顺序甚至是速度等等，其实都还是蛮环环相扣的再来再问医师一些问题因为呢今天讲到的是跟糖尿病有关系嘛，那糖尿病当然有不同的类型有一些可能是生活习惯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那有些可能是遗传之类的嘛。那就像医师啊，如果说是后天的这一些糖尿病的话，我可能在初期会有一些征兆吗？
因为台湾大部分的糖尿病现在已经大概250多万就是统计大概11%左右了，那大部分都是第二型糖尿病占98%左右，剩下是第一型糖尿病，或者是那种年轻型的，那种40岁以下的，其实分成5个亚型啊。那大部分的话，3/4，也是能经由有效的，积极的饮食控制跟减重来想办法逆转它。那剩下那种年轻型1/4左右，可能要及早用胰岛素，那种是严重缺乏胰岛素型的糖尿病 （SIDD）， 这种就是要用药物，该用药物还是要用药物。那至于刚刚说到的那个饮食形态嘛，主要还是造成后天胰岛素阻抗很大的原因，因为现在人真的是吃得很好，然后说真的压力也大，压力荷尔蒙分泌很多，然后缺乏运动，然后饮食的部分碳水化合物的比例真的是偏太高，
是，
所以也呼应了在1月7日美国最新的那个2025到2030的饮食指南，就是完全展示了他们要做低糖，然后把代谢疾病、肥胖症、糖尿病这一些代谢症候群想办法让它下降。因为美国他们过重或肥胖占人口70%，他们说有90%的费用都在治疗这些慢性疾病、肥胖症啊、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所以造成他们医疗很大的负担。所以他们要大幅的修改他们的饮食指南。
那如果说刚才提到的问题啊，是想要问医师说，我要怎么样子去察觉我可能有一些糖尿病的初期症状，是会有感觉的吗？
大部分都不会有感觉，
哦，
也不会有症状，但是我们现在健检做得多啦，所以 大部分都是经由健检发现，比如说他空腹糖102、105、108、就是都高一点点，糖尿病前期啊，这个时候有搭配红血色素去做一个筛检。
所以说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还是蛮重要的、尤其像是医师刚才提到的，你的饮食习惯可能比如说吃比较油啊，爱吃一些碳水化合物，或是你的生活作息比较不规律的人呢，我觉得身体健康还是要顾啦，这些健康检查还是要提早的去做。那如果发现任何问题的话，当然就是及早的及时做一些介入的治疗哦。那现在不只是坊间的一些健检中心，就是我们政府呢，应该说卫福部啦，就有提供40岁以上未满65岁的民众是每三年一次，那如果说是满65岁以上的民众呢，现在是一年一次的，就是免费，应该说公费的成人健康检查哦。那这些筛检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啦，如果说刚好就有人是三年的时间到了，或者是你一年的时间到了就还没有去做健康筛检的话，就希望大家啦还是可以去多做这一些检查哦，就是早点发现早点治疗，才可以避免说后续真的是拖到变成糖尿病啊，或者是再去做一些相关的治疗，那我相信应该会花更多的时间啦，而且治疗的时候身体很不舒服哦。那还是希望大家这个健检的部分对于你的身体健康来讲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重视。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关系哦，我们待会呢在节目继续回来就跟陈医师聊聊关于怎么样子逆转糖尿病。那下一段呢会跟大家聊到就是比较具体的部分哦，例如说啊，我们现在很喜欢吃外食嘛，然后冬天会吃火锅啊、姜母鸭，吃这些外食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子去避免我的血糖值过高，或者是增加这一些糖尿病的风险。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喽。
想是伤悲是一种奢侈的行为，我变成你段中的情缘和教育缠绵在冷冷北风里面，怎么飞怎么飞，在夜空夜空里才有那种熟悉的沉默，将往事都上了锁，时间它永远是一种逃避的借口，漂浮在半空之中，可以去面对正在进行的坠落。当然，也许你会感到一丝愧疚，诺言本身不会后悔出口的理由。我的就是爱情的尽头，是爱情的尽头，是爱情的尽头，爱情的尽头，爱情的尽头。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一等级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们是
动力火车。
每个人都会变老，今天的长辈就是明天的你我。变老的路上，有人平安顺遂，也有人孤单饥寒。
当我变老，请你爱我，不论何时，爱不缺席。华山基金会陪伴全台近30,000名弱势长辈，
邀你和动力火车一起帮助孤老送爱到家。
爱心专线02-2836-3919。
各位五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一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 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分享到这本书叫做《逆转糖尿病》，是由新自然主义出版。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陈诚勤医师。那刚才呢其实就跟医师聊到了很多关于糖尿病的知识嘛，那尤其像是我们想要逆转糖尿病到底要可以怎么做。那我们今天聊到的大部分都是跟饮食有关系嘛，但我现在想要问医师一些比较像是具体的计划嘛，就毕竟啊我们现在台湾的外食很便宜嘛，就很多人常常会去比如说中午吃个便当啊，然后现在冬天会吃比如说火锅啊羊肉炉，然后我们最近播出的这一集啦已经快要春节过年了，所以说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现在一定有很多什么尾牙聚餐聚会吃的。那医生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几个建议，是说比如说我吃这一些外食的时候啊，我可以怎么样子去注意里面的饮食或者说我的进食顺序等等，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可以分享的呢？
先从那个外送便当自助餐说，因为这个其实外送便当我叫那个外送，我通常会因为常常遇到他会把原型食物当成是配菜，我个人这么多年看起来很常见是玉米南瓜或者是辣冬粉这一类当成配菜，
健康便当蛮多的。
对，其实这玉米很多就是早期那个广告嘛，就是会让大家误解金色蔬菜，这其实会让大家以为这个是蔬菜嘛。其实很多自助餐很多人会把玉米当成是配菜，不是说它不好，我书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要吃玉米要把白饭的量扣过去，但是我们便当没有办法像自己挑啊，我只好跟他注记说我不要玉米，不要南瓜，不要冬粉，换成蔬菜，
是
或是不要马铃薯，我会写上去，这是根茎类的，这些东西很健康，但是因为它外送它只能挑要或不要嘛，要不然你就是等于放弃，所以我要增加蔬菜我就不要那些，
把它换掉这样子，
对，就是它注记，这个是一个技巧，避免自己买到的东西反而蔬菜少都是碳水化合物，这个是常见的。那另外的话我们常见的那个三加一格便当，三加一格便当其实它那三个蔬菜它把它如果装碗的话差不多就是一碗，一碗大概是两等份蔬菜，两份蔬菜左右，那它额外那一条饭如果里面的高度切起差不多也是一碗左右，
是
那我们一般上面假设是排骨或者是鸡腿那一些肉类嘛，切切剪剪有时候差不多也是一个碗，所以理论上它不是一，它是一比一比一，两等份两等份两等份，所以如果要做到二一的这个比例的话，理论上它是要六格蔬菜，两碗蔬菜搭一碗肉类跟一碗碳水化合物，这是饭嘛，但实际上我们如果要稍微调整的话，我们蛋白质跟饭假设都减一半，其实上蛋白质有时候不够，如果白饭减半是一等份，然后肉类减半，蛋白质不够，那蔬菜是二没错，所以有时候二一这个比例是会非常别扭，现在减重其实蛋白质尤其美国新的指引也是建议拉高蛋白比例减碳水比例，因为我们整体热量要够嘛，我们要均衡，所以你减少碳水你的好的油跟你的蛋白质比例要上来，
是
不然你这样子热量也会不够，这样也不太好，那蛋白质要针对肾功能跟活动做调整，所以如果是可以自己挑选那个三加一格便当的饭，你也许就一半可以放蔬菜，
一半放蔬菜，
对，那剩下的一半就是饭，那是半碗饭左右嘛，然后这样的话蔬菜就会变成说原本是一碗变成一碗半，所以就是三，然后蛋白质可能就一碗，肉类就是一二，然后那个饭就变成半碗，就是一，就三二一，就是我的四五六渐进式低糖饮食，就是六分之一啦，
是，
这个是一个举例的方法。那额外有一间很有名的那个连锁的那种自助餐店，蛮好吃的。它的便当盒我觉得很巧思，它是四加一格，四加一格，所以四个配菜，再加一个主菜肉类，然后在它那一条我差不多看起来是大概三分之二到一半
饭，
所以对饭差不多三分之二碗，三分之二碗如果是以白饭，差不多是四十克的碳水化合物，所以这样三餐如果他没有吃水果没有吃坚果，没有额外摄取其他碳水化合物的话，他这样差不多是刚好达低糖， 三餐再加差不多120克的碳水化合物，所以这个便当设计也蛮聪明的。
但是如果说大家是去一般的比较普遍的、啊、就是我们会有三个配菜加饭的，就是总结一下，就是半碗的饭，然后一碗的肉，跟就是半碗饭的旁边呢你可以放蔬菜的部分哦，就是达成比较像这样子低糖的比例嘛，
就是3:2:1，
三比二的比例，
蔬菜、豆鱼蛋、肉类、蛋白质跟碳水化合物就是3:2:1，就是1/6。
嗯，除了便当之外啊，我刚才有举了一个例子是火锅，火锅也是有办法去控制的吗？
火锅的话，我甚至比例会拉到9:1。
9:1吗、嗯、
因为像我昨天又带小孩家人去吃火锅然后我的习惯是因为吃久了他们都会招待嘛，比如说我蛤蜊先招待10颗，然后汤先一点点，我煮蛤蜊汤，因为不要煮到全部才喝汤，因为最后那是高普林甚至有些农药什么、哦、所以最后的汤又油腻然后又还太营养了，所以汤如果真的想喝，因为我在跑步流汗，所以我要补充一些盐分，所以汤我也会喝，但是是最一开始的，然后最后再加汤，
煮肉之前、啊、
先，对，这是最一开始蛤蜊先上
干净的汤酱，
对，然后那个汤不要太多，不然会浪费，要舀2碗蛤蜊汤，煮到打开就刚好捞起来2碗、嗯嗯、然后就先蔬菜，蔬菜我是蛮大量的哦，至少是一大盘甚至又更多，煮完之后的蔬菜加黑木耳、哦、黑木耳膳食纤维100克大概 7.4，还蛮多的，这样加起来是2到3碗，我看那一天的状况至少是2碗。那额外肉类的话，它如果送起来是一盘大概170克，哦，3两半左右，煮起来差不多是1碗、嗯、我们算体积看，还有时候还吃1碗牛冻、
哦嗯、
所以这样的话假设蔬菜2碗然后蛋白质2碗，我最后才会吃面、哦、面或饭嘛。那面的话有时候会煮一些这种有油炸面、泡面那一种，或者是那个额外拉面，非油炸面、哦啊、油炸面跟饭的热量大概1:1换体积来看、嗯哦、所以这样子2碗蔬菜、2碗蛋白质，假设是4等份、哦、因为半碗是1等份，所以蔬菜蛋白质是14，然后一的部分就是我如果只有吃半碗就是一，
是，
对啊，如果我吃1碗就是2嘛，442其实就是221，就是1/5，但是我如果变半碗就变成441，就是1/9。
嗯哼哼、
哦、所以我所谓这个456渐进式低糖饮食，它的要传达的概念不是固定比例，适用于场合，不同的荤素比例可以弹性搭配、哦、因为也许你今天肉3、哦、菜2、哦啊、下一餐也许是菜3肉2这样子，我们都很弹性，不会说一个框架把自己限制住，然后用餐变成是一个任务，我们只要把碳水化合物控好，所以我们弹性搭配比例非常的人性化。
嗯哼哼，就是以这个比例为主啦，并不是说哦，我一定要完全不吃饭啊，或者是完全不吃碳水化合物，
对，就是要看你的碳水控在什么状况，
是，
也许是半碗，也许1/3碗、哦、也许1碗，我像我没有要减重，我有在运动、哦、而我碳水控在1碗，我觉得我还可以接受、嗯、
是，
所以我那种比例就是4:4:2，就是2:1，就是1/5啊，
是是、
嗯、所以我那一餐就是1/5，但是有时候对于有一些人要减重，他碳水后就半碗嘛，那半碗比例就是4:4:1嘛，
嗯嗯，
哦，4:4:1就是1/9，
嗯，
这大餐的吃法啦，
嗯，
大餐有时候他可能吃更多肉或者是吃更多的蔬菜，
是，
他许是4，他可能是5或6啊，
嗯、
所以这样甚至是10:1都有可能、
嗯、
但是重点是我们血糖不会剧烈波动，
是、
哦、一样是尽量遵守菜肉先吃最后再吃，我是真的都是最后才煮面、哦
嗯、
我全部煮完之后换汤，我没有再加上去，因为那很油啊、
嗯、
所以我会请他们换掉，因为熟的店员都知道我习惯换掉之后再一点点汤，我只要煮面而已，
嗯，就是干净的汤煮面而已，这样子，
对对对，这样煮起来的面就不会太多油腻，又很多高普林吸到里面去，
是，
就比较不会造成身体负担。
嗯， 嗯，所以说大家外食的时候啦，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可以调整的情况下，就是尽量调整你的这一些用餐不同食材的比例。那刚才医师说的就是普通来讲是2:2:1这样子吗？
那个是我举例我自己吃的状况，那也许那一天蔬菜吃到3碗，那就是变成6:4:1咯、
哦、
如果吃到3碗蔬菜包含什么黑木耳加在面，6等份比上2等份的肉，嗯嗯，再加上假设是2等份或1等份的碳水化合物，就是6:4:1或2，那自己去算嘛，
嗯嗯嗯，
6:4:1，那这样其实就是 你这样加起来多少？十一分之一耶！好、哦、啊，如果说六比四比二，那这样都除以二嘛，是三比二比一嘛？三比二比一就是六分之一啊。
嗯，
所以是蛮有趣的。
是，所以就是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进食习惯去做调整。
额外提醒就是说，有时候我也会吃冰淇淋啊。
嗯，
但昨天比较赶，我反而没有吃面，我就吃冰淇淋
甜点。
对啊，其实冰淇淋是那种糖类乳制品。它有添加香料，然后有糖分，
好、
哦、啊，有一些乳制品。啊，其实它也是算比较会冲血糖，啊，热量是一个甜筒就是一碗饭的热量，
嗯，
哦，所以我这边我有控好我碳水，你不可能什么时候不吃嘛，所以我们要把那个碳水或保留给我们那一餐的目标碳水，
或者、
哦、说要稍微放在，
冰淇淋的时候
我要吃冰淇淋或我要喝甜汤。对，然后我要吃那个糕点，好吃的小蛋糕，像带家人去那种台南很有名的那个亲子饭店，
是。
然后它里面，我就看它甜点很有名，我就最后就吃一盘那种小蛋糕。
嗯
嗯。啊，我其他的碳水就不碰，我就吃蔬菜跟肉。
嗯嗯。
我是真的很严格控制。
嗯嗯。哇、哦，医师真的是个好榜样，大家真的是要跟老师跟医师学习一下啦。
是真的自己都有这样做。
是，所以说就是如果真的是要好好控制自己的血糖的话，就提醒大家啦。诶，其实刚才听下来一个总结的概念，大概就是碳水是要最少的，然后蔬菜跟肉，诶，蔬菜跟蛋白质啦，你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分量去做控制。那当然说啦，如果你想要得到比较专业的建议，当然就是寻找专业的像陈医师一样的医生，是营养师也可以。那当然呢，也可以去看这一本我们今天介绍的书《逆转糖尿病》。那这本书是由新自然主义出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林山诊所的陈晨琴陈医师，就非常感谢医师哦，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提供给我们想要控制血糖的朋友们，或者是想要注意自己身体健康的朋友们这么多的饮食建议。那这本书里面呢、啊，其实除了饮食之外呢，还有讲到关于我们的运动的部分哦。但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比较没有讲到啦，所以说大家可以再去看看这本书。好的，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那也很感谢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的资讯哦，感谢医师，
谢谢各位听众。
是，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我是安田。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呢，就跟陈医师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拜
拜拜。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我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你爱过的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枯萎的生活。加一颗奶球，我搅拌海鲜，将甜度调高，后再牵手。你的爱太多，像随身带走，想你的时候就吃上一口。走到这也拉着不走。
着你怀里面的奶油流啊流，听过的每句话都很可口有啊有，而那些多余的画面全被骗过，你的眼中只有我，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我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承诺会微笑的糖果，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值你的爱完全牺牲，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味道香浓的说，不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承诺会微笑的糖果，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
手指甲闪团情报的绕闪和平鞋的灵魂贯彻博爱精神，打开世界无所不能， Hey boys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吃块好过没吃过， Everybody 认什么前面那个好香哦，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每个人都会变老，今天的长辈就是明天的你我。变老的路上，有人平安顺遂，也有人孤单饥寒。
当我变老，请你爱我，不论何时，爱不缺席。华山基金会陪伴全台近3万名弱势长辈，
邀你和动力火车一起帮助孤老送爱到家。
爱心专线02-2836-391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小朋友好可爱哦。
小妹，你可以考虑自己生啦，现在就读平价幼儿园，家长要缴的费用一个月不超过3000元，读私立幼儿园或是家长自己照顾，每个月最少还可以领5000元的津贴，负担轻很多。
教育部从106年起增设公共化幼儿园，并与私立幼儿园合作准公共幼儿园，114学年度提供超过52万个平价就学名额，家长安心选择，轻松托育。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